但是一个月本身他就要多花4万块钱、
啊、
就是建立在生活基础的这个前提上他一个月
就
要多花4万块钱，
就是我不乱花的情况下我一个月要多花4万块钱，
他的支出都比在北京要多4万，一个月一年就是48、嗯、
三年也就是150万，150万还好啦，你就当150万买一个
你我要把你这段话剪进去
我们应该会被
你150万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你就说
你拿这50万150万去投资分分钟腰斩啊。
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BA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每两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
每次都要重新讲一次，
很烦，就很想把它做成一个那种声音水印，就是可以每次就是自动打在片头，但是我感觉其他的节目是不是这样做的，就是他们会录一个那个
有的、
嗯、
有的一般是片尾吧，叫什么大家关注啊或者在哪里收听啊、
嗯、不像我们每一次都是自己念的我们很真诚朋友们，非常的真诚，
我觉得没有必要来教这两句话，我们无所谓的每次说一下没好麻烦好不好。哎，对，张师傅趁此机会问你一个问题，你们
请问
你跟就是如果就是你们现在吴莫也在英国上幼儿园的话是上的私立还是公立啊？
私立。
那你们可以上公立幼儿园吗？
可以。
那公立和私立价格差别大吗？
挺大的。是这样，公立从4岁开始就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4岁以前 是大概私立的1/3。
那他那个就是公立和私立差距远吗？你为什么会选私立不选公立啊？
因为公立是3岁之前是没有的、
哦、
就是任何的公立
就
没有3岁之前的这个部分、
哦、
对。然后呢我们选的这个呢就不是2岁多就开始上了不，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他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就算小学阶段了，然后我就想说那就上完3岁以后再去公立吧、
哦、
差的挺远的，因为我最近也在帮他看学校嘛，
嗯，
就是公立它是有类似于有一个就是全英国有一个教学大纲，公立就是按照那个全英的这个教学大纲走，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它的理念就是保底，最就是让最差的人也能学懂。
哎，那英国你们那个托班是多少钱一个学期来着？
6000多镑，每年3个学期，其实跟北京的国际学校的价格是类似的，就是你想一年就是2万镑了，29、18，将近
20万块钱
差不多。
上海的私立也差不多这么多钱。
我现在不是在想这个事情呢，是那个什么吗？周嘉诚他最近在申请去澳洲外派，
挺好的呀。
去澳洲外派，然后但是他的工资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涨幅。但是澳洲的生活成本很高，
你们出去也不是为了多赚钱呀，
但
是
要维持、啊、
就是为了一种不同的生活体验吧
就是不能亏吧。
我们两个在北京是没有房租，然后请阿姨的费用也非常便宜的，就是1万块钱，
就是不能自己贴钱了。
对，然后我去了那边以后我这个费用要增加到4万到5万，所以我一个月要还有一些别的嘛，还有吃衣食住行的成本嘛。
是是是是。
对，然后、就
是、但
是
我和吴鲁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们所有挣在这里挣的钱基本上都花掉了。
对，我意思就是说周嘉诚他那边工资肯定能 cover 我们在那边的生活费用，但是我们原本在北京除了我们正常生活费用以外，我们可能存下来很多钱，但在那边可能就全部花光，一分也存不下来。
但没关系啊，因为你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啊。对啊，
就是你想不想要有，
你们是想过去干什么？只是生活几年
吗？不是，就是周嘉诚过去外派3年到4年吧，可能。
但就只
是
这3年到4年，你们就是想出去玩一下了，等于是。
不是想出去，不完全是想出去玩的。
那你会想要留在那边吗？就是通过这3到4年。
不想。
那不就是去玩一下吗？
那不就是去玩一下吗？
是周嘉诚他一个出去锻炼一下然后晋升的一个机会，他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外派，一条就是支援，就是我说的那种
株
洲。对，
去株洲。
对，就是在外面，相当于在外面，要么在基层，要么在不太好的市场，不太好的海外市场锻炼两年。因为澳洲现在市场很差。
那对于你们来说，就是那如果是这个情况，反正就是他这三年都只是为了另外一个晋升，然后那这三年你们是想要存钱还是想要玩？他去株洲肯定是存钱，
说一个对，去株洲肯定可以存很多钱。
对啊，所以这两条路就是一个是存钱，一个是花钱啊。
是的，
就存钱就是比较无聊，花钱
其实也不
是
说一个是存钱，
一个
是花钱，但是一个肯定是存钱，另外一个是少存钱，至少是少存钱。
我觉得应该是花钱，
一个月少，一个月少存4万块钱，可不是少存一点哦，
就是花钱。
是啊，
对啊，但是我跟吴鲁加起来，肯定我们的收入也是减少了，因为我们在北京也不用房租啊。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多花钱在这个上面，但是我们生活成本肯定是增高了呀。我们在钱这个方面肯定也不是说能挣钱，肯定是比，因为以前他可能能存下来的钱更多，但现在我们所有挣的钱就全花掉了。
现在这也是我的一个焦虑的点了，反正就是
这有啥好焦虑，你就看你自己是想玩还是想要，就是他存三年前啊，你更想不想要这段经验啊。
我觉得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因为现在确实大环境就是很差嘛，所以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在理财这件事情上肯定是会选择更保守，然后就是如果就是大家都在存钱的时候，然后你去选择了
多花钱
花钱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呢，
就是反正有一些不踏实，
就怕
人
无远虑必有近忧。
就他对于我，尤其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我就属于那种比较，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又没有房贷，就是没有经济那种压力，
就是你、
就是、生存压力，
你不存在就是
你无非就是
资金链断裂这样的压力，
对，
你只是少存一点钱，而且你三年在悉尼能花多少钱，就是你们两个不是，对，就不是你们不是那种挥霍型的，就是
是，
但是一个月本身他就要多花4万块钱、
啊、
就是建立在生活基础的这个前提上，他一个月
就
要多花4万块钱，
就是我不乱花的情况下我一个月要多花4万块钱，
他的支出都比在北京要多4万，一个月一年就是48、
三年也就是150万，150万还好啦，你就当150万买一个。
你我要把你这段话剪进去。
我们应该会被
一百五十万能干什么，能干什么？你就说，
你拿这150万去投资，分分钟腰斩啊！
你我买的基金，买了这么多钱，
看看
一样的全都亏了，
亏了多少钱啊？
就是
我基金的收益率是-67%，今天刚看。
对呀、啊，
哇，你们真的是生活在蜜罐里面，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本调频的价值观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之上，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你去悉尼，难道
谁能想到
不会有任何增加吗？就是额外的补贴，
就是
还是会有，
就是、
会有多少嘞？
就是没多少
，cover 不到4万，
肯定
就你 cover 不到4万，如果可以 cover 到一半的话，你也只用出60万了呀，
2万，
60万了。
对，你知道对我有这种抠门的人来说，你知道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然而突如其来的开支。
你如果你就是已经认定是这个事情是这样了，你就让周嘉诚去株洲，对不？你这还有啥好焦虑的呀、啊？
我们可以照顾他。
对啊，
对，
株洲离长沙很近嘞。周末过来长沙吃饭，我们请客，然后他还能存点钱。
哎，不是，比如说，如果你们去悉尼，那你们北京的房子会考虑出租吗？
不会，
不会。
对啊，也是一笔收入。
不会，他肯定舍不得。啊、他那房子装修的那么好，他出租他会天天在悉尼焦虑，焦虑到爆炸。他可能会每个月因为这个自己的房子被房租客弄烂，然后在那边以泪洗面。周嘉诚还有那么多黑胶嘞，没地方放嘞。
就是，反正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反正这两天我们两个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和周嘉诚都属于有点抠门的人，然后我们两个随便算了一笔账，我们两个都很退缩，但是我们两个又都有点想就是还是出国生活个几年。对，
但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出去去悉尼生活三年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没有，
我对我来说还是有的，因为
对，因为你们可以冲浪
冲
浪之类的吧，
什么的那些，
还可以冲浪，然后还可以带猪去感受一些就是更开放的文化氛围。
嗯、
对，还是
你这个焦虑其实就是 call back 我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的那个焦虑，是不是啊？我感觉
是 call back 了你的，不是他自己，是
你的。对啊，对啊，对啊，是我的呀，我的呀，对啊。
但我的点跟你的点还不太一样，因为你还要放弃你的工作，我是已经放弃了我的工作了。
你现在还没有放弃啊？你这是就是
他只是不去
层面上，你还
他那个工作
只是不去。
我觉得他那个工作应该从他就是进入那个工作之后五年开始就已经放弃了吧？
快了，
他从内心上就先放弃了。
对啊，当时是这样一个焦虑，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哎，反正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这是个焦虑，这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只要人要变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一定
会，就
会
有的，因为他是未知
的这些事情的。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到底还记得我们三年前的两年半前的那个焦虑到底是什么吗？来，我们从赵师傅说起。
我的焦虑就是这个吧，就是
就是我的焦虑，
对未知的恐惧。对，就是一个，第一是对未知的恐惧，第二是对于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焦虑吧，就是这种东亚焦虑。
我们两年前的时候是你录，就是刚开始录《素材调频》的时候，是你正好要出国之前吗？
对，在做那个决定的时候。
是的，就是决定，就是已经决定要出国，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国。
我怎么觉得你才走了一年啊？
对啊，他决定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
然后就是想着，第一是不知道就是这里生活会不会好，第二是自己还要当时还要辞职嘛，
嗯，
就等于没工作了，就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就是这种东亚刻在东亚基因里的焦虑，
不能闲下来，无法闲下来。
嗯，
对，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有了，对吗？就是你现在还是你的焦虑吗？
是啊是啊，还是啊，
还是你的焦虑啊。我以为你已经看开了，
对啊，
因为你刚才刚说你其实对这个决定不后悔，而且看到了很多。
是是，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是会焦虑啊，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啊。
嗯，
当然因为我的老东家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洗牌，我的所有的老板都被抓了，然后我感觉现在就是和我一就是差不多评级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就是没有被抓的，然后呢，但是大家就有一种心如死灰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努力。首先信念有一点崩塌，因为他们之前有一点想说干点成绩来，或者就算不是为了中国足球，也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博一点表现，对吧？
嗯，
就是让领导得到领导的赏识，我可以升职，我可以加薪，这个是两种不同的。他们开始对领导的想象是很理想化的，就说哎，我抱个大腿，我愿意为你卖命，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回报。但发现我靠，原来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就大家就是心如死灰，就是那就默默工作吧。
哎，你其实挺幸运的嘞。
对，就是从焦虑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放弃的东西它就一定是很好的，
对，
它就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好的东西呢？
啊，
有可能就是你放弃了它以后它就一泻千里，然后你就是在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离开了一滩烂泥的人，你是一个幸运。
对，你是好幸运。
这是宇宙给你的指引。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说现在你的那个原来在你的老东家的这些同事们现在飞黄腾达了，你还觉得你的这决定那么，
我觉得个人的飞黄腾达没问题的，就是对于他来说，
不，我是说整个那个行业突然飞黄腾达了，比如说现在，
啊，可
不可能。
我知道不可能，
首先不可能，
首先不可能，
除非他以前就是在人工智能就是这个板块一直耕耘耕耘到今年 ChatGPT，
不是我比如说我之前在新华社的在的部门，曾经我在的时候还是比较边缘化的，就是没什么人在意的，但是我走了之后，就是还是我们同一个组的人还是有一些人做得很成功，就是在无论是在这个单位还是在单位之外都获得了一些名气，还有比如说升职啊、加薪啊，包括光鲜亮丽的名气啊这种。但是怎么说呢，如果是我也不一定会落到我头上，对吧，就是这也是他们
努力，
就
是个人努力的
努力，但当然还是会有一点那个，
就是
有一点酸，
午夜梦回的时候
一点点
一点点酸，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想说他的水平也就这样吧
嗯，那仔仔梨呢，你还记得你当时的焦虑是什么吗？
我完全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是对死亡的恐惧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经历了那个就是我外婆去世嘛，然后因为新冠、
对、
我现在仍然会对死亡恐惧啊，只是它不是我生
活的，但你不会因此而焦虑了。
我不会因此而焦虑了，它不是我生活的、主要的那个焦虑成分了。我觉得是因为经过了那段时间的焦虑之后，然后我知道了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死亡，就是把每一天都当成没有遗憾的最后一天来活。因为我有一天，我跟你说真的很神奇，大概就是前天还是大前天的傍晚吧，然后因为长沙最近天气不是都很好嘛，我那天就骑着电动车然后从那个咖啡店出来嘛，不是会就是我要回家的话会沿着那个八一路一直走，会走到那个八一桥上，就是可以看到怡尔康的那个地方，就是看到金帆大厦那个地方不是有一条桥吗、我就骑在那个桥上，就骑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太阳就正好就是夕阳就这样正好这样打下来，然后当时就说，我说我心里面在想说，我说我操，感觉好像死了也可以、就 我真的我人生中很几乎不也不是说很难，绝对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我那一下
就是有一种圆满了的感觉是吗
你看我们以前出去露营的时候就是很美然后很舒服的时候，我也只是会觉得说哇好幸福、就是幸福的想要流泪，但是那天就是真的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就是觉得很平静，然后也没有觉得生活中有什么遗憾，或者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完成的那种的，然后我觉得我当下就是挺快乐的，然后骑着我的小电驴，
自己买的新的那个吗，
新的那个漂亮的小电驴，可以开60码的小电驴，骑在那个八一桥上的时候，
但是应该很快就回过神来了吧，就说还是明天去约个怡尔康之类的吧还是别死了
也没有，但是很快马上就有了别的烦恼
那你新的焦虑呢？
新的焦虑就是还是想多挣一点钱、因为感觉公司好像有一点没有办法按时发放工资，所以就有点吓到我了才决定就是我要去新东方教英语
你真的要去吗？
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那个，就是只是尝试一下呗，感觉比卖保险好一点吧、
不一定吧，你如果认识的有钱的人比较多，你可能卖保险，
好多人变成卖保险的了，
对，很多变成个人保险经纪。
但是比如说你能兼顾你现在的工作加上这个上课吗？
他现在工作完全可以好不，现在工作约对没有，工作发发邮
私语没有，
有项目可能还有要做一下吧、没有项目的话根本就没什么，
项目的话应该要到过完年以后了，要到明年，因为明年斯巴达是肯定要在长沙落地了。
小鱼呢？
我其实跟之前一样、应该就是我的工作吧，因为我你要说两年半以前应该是刚开新店，最近就是又是为新店焦头烂额就是挺忙的
又开新店了？
不是啊，就是还是这个店就是第二个店
朝宗，
对，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推广宣传嘛，然后我们最近就是有做一波推广宣传，然后那个生意就是会有一些挺大的起色，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这几天活跃在各个岗位上，点单呐、做咖啡呀、做饮品啊、洗杯子、洗碗，还要做菜呀、 就是对，在一个轮岗
啊，那也是甜蜜的烦恼吧，可以多赚很多钱。
不能说甜蜜吧，甜蜜这个词可能只存在于恋爱中，就是说就是只是一个幸福的疲惫的烦恼。但是我不会，我很少会因为什么事情焦虑了。
对，我记得他说
的是，就
是他是一
个
很无忧无虑的女孩，
对，很自洽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焦虑了，特别就是我一定要焦虑的话，我也会只会因为具体的实在的事情，然后我会因为这个事情焦虑，然后后来我就是试图解决它，就是正面的跟它做一个对抗，就是也不会那么焦虑了。
我觉得你解决问题的行动力还是蛮强的。
那我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那个就是推广的话一般是用什么渠道做推广啊？
那我现在可是就是有话可说，就是小红书和抖音啊。
小红书和抖音怎么做呢？
博主啊，
找
博主探店啊，
其实找账号，
让他们来探店，
找 MCN 帮你去分发账号。
是的，就是，但是我跟我接洽的肯定是一个公司，然后那个公司它的那个资源库里面可能会有不少的博主，然后他可能会给我一些建议，我能用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做这次推广，然后我可能我自己也会有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做一个什么类型的推广，是品宣式的呢，还是具体的那种团购套餐带货式的呢，还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根据我的这个目的然后选择不同的博主。对，我的量也没有很大，我其实总共只找了20多位博主，然后包括小红书跟抖音，然后有的可能最少的就是粉丝就是个不到1000或者是1000左右，然后多的也就是个几万块，
几万个粉丝。
哦，对，几万个粉丝，对。然后就是因为我怎么说呢，对我的产品跟对我们的品牌对我们店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所以我就是用我自己相信可以做到的一个方式，然后结合新品，然后结合一个稍微比较便宜的秒杀的团购，然后再结合大部分的就是探店的这种品牌宣传类的内容，然后就是会整体的带动一下。
我刚默默的看了一下我的粉丝，有3000多，可以接你的广子不？
绝对可以。
就是他会，你这种可能就是不会，就是公司分到你个人身上的钱不会很多，但是你小红书3000的粉丝可能至少等于抖音30000多的粉丝了，就是你这个量级，因为小红书的粉丝就是比较真实而且比较值钱。
哦，
真的嘞。而且你越
垂直的话，那你以后就是澳洲接广子就好了，你就对，就不用那个，不用担心你在澳洲的收入了。
就是如果你现在3000个粉丝都是因为腰突，然后现在就是有那种膏药找你的话，他会非常愿意给你钱，因为你就是非常精准非常垂直的粉丝，而他们就是这是正中痛点，其实就是会很那个，你可以去没事给一些膏药啊或者是这种康复啊点赞，对，给他们点赞，就是让他们看到你，然后他们就是点，哎，发现哇这个人好优质啊，就是腰突，这么多腰突粉丝。
我之前有差一点接到一个就是有个人来跟我发过私信问我要不要接泳镜，因为我不是发过一段时间的泳镜，
对呀、
啊
啊、竞速啊。而且你可以就是发一篇那种，本来这种类型的帖子互动量也会很高，你就是提问，就是请问各位怎么腰突过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膏药推荐的吗？就是那个评论肯定就是会有很多，是的，然后那些人也会看到你。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搞的，甚至如果你这个帖子热度够高，那些品牌会自己下场，他们的官号会在下面、
就是、在下面评论。
对，
又学到了。好，继续吧。有什么新的焦虑？
我吗？
没
有，没有太大的焦虑。
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到底有些什么焦虑吧。
全球的播客听众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位来自长沙的女生发起的播客节目，我们试图打造全宇宙第一大塑料普通话播客。我是赵师傅，
我是张老师，
我是小鱼，
我是仔仔。
那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想要聊的内容就是焦虑。首先我们可以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焦虑吧。
我最近的焦虑的事情啊，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个体户，就是个体户的身份刚刚维持了就是差不多一年，然后我现在就是又特别自不量力的，然后就是想开另外一家咖啡馆，现在就是在筹备新店的事情，然后就是很多就是杂七杂八的琐碎的事情，然后让我非常的焦虑。
因为我现在有一有女儿嘛，然后我就觉得要尽可能的给他创造更好的条件啊，我就很害怕我无法创造，比如说我爸妈给我创造这些生活条件，我现在就过得很舒适啊，我可以任性啊，我可以想如果实在不行我就辞职也没关系啊，但是不知道他等他长大了以后会不会也有同样的生活条件。
我每天每天都是对死的恐慌，就像掐住我的喉咙一样，然后我觉得我难以呼吸，然后时不时会有那种心悸跟喘不上气的症状，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会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摆脱对去思考死这件事情跟人的这个生命消逝了之后的那种跟那种恐慌的情绪去对抗。
就之前我也是因为不想上班这件事情，然后但是又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件事情，我是试图分享给身边的很好的朋友和我老公的，但是其实收到的反馈不是说朋友不关心你或者是你老公不关心你，他们很关心我，然后就是会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说你可以干这个啊，可以干那个啊，我老公也会说到一个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你去做就可以了，我都会支持你。但是实际上这种话说出来对于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我来说也是很有压力的，就是它解决不了我的焦虑，只会让我觉得哦，原来其实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要去做一点什么，而不能说就是永远这样躺下
可能希望大家就是说哎呀无所谓了你就躺平就好了，但是大家就希望你积极的生活下去
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要积极的生活下去啊，我就不积极一点又怎么了呢。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情绪非常的差，有好几次就是会那种在家里面就是觉得哦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怎么呢才能解决它呢，也许我去死就可以去解决，好几次就是你用头撞墙那样，然后就撞了一脑壳包然后我才去医院的，就是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嘛。但其实我跟大家说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我是因为想要请假，就是对，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真的病得很严重。
但曾老师当时是真的就是有一点焦虑，我记得
我当时是有点焦虑症，
就是他的焦虑是非常切实的还去
对
还去
在现场嘛，第一集他就哭了，
对，然后后来再也没有哭过。
对啊，
后来你们也哭过呀？我没有啊，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当时为什么哭了。哦，
你肯定是为了收听率吧？
我想起来是，其实是委屈，其实是委屈。就是我当时可能就是，大概可能是因为有一点抑郁，有一点焦虑，而导致我情绪不好，或者是脾气不好。然后，但是大家只会认为我是一个
脾气不好的人。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人真正的关心到我是不是那个
你的病情。
大概有可能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点吧。
是吗？
我
真的不太记得了，
大概可能是而且我也忘记了我当时确实是在焦虑状态中，但是我也忘记了具体我是因为什么而焦虑。
我觉得焦虑是有意义的，因为人 的时间其实挺长的，你需要有一些情绪来填充这些时间，但你不可能 always 开心或者是难过这么极端的，你就会要找到一些事情做，让你的情绪有个安放。
我们开始的设想是什么来着？就是回顾一下这个两年前的焦虑，然后我们现在还因为这些事情焦虑吗？都不因为了，对吧？除了小鱼是同一个，
我因为啊，我因为啊，
哦，
对啊，我也是同一个焦虑吧，就是一个贯穿人生的一个焦虑，好吧？我是觉得焦虑是对于我推动我做很多事情的动力了。
那这样还蛮好
的，就是还是。
因为焦虑其实最怕的就是你只是焦虑
是
但是你不做事，
对，
对，
就是，
我不太会让情绪占满我的身体，我会把试图把这些情绪转化成一些行动然后来解决这些情绪。
是的，
我觉得我焦虑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就是可能提不起，因为我没有什么实操层面上的焦虑，你懂不？就是我之前的那些焦虑都是
不是一个具体的
一个概念上的焦虑，对，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所以我就会更多的去思考。我觉得焦虑也帮助了我去思考清楚某一些事情和一些道理。然后你像我现在有了这个实操层面上的焦虑，就是我是真的想要多赚一点钱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就是实操层面上的焦虑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焦虑。因为概念上的焦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更容易钻牛角尖，就是我容易把自己想就是弄进去一个死胡同，因为它不是说你去做某一件事情你就能克服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恐惧的，就是我如果需要去克服死亡这件事情的恐惧，就在我对我自己来说，我从逻辑上以及思想上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到最后我才把它归纳成为我其实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去直面这件事情，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把当下的生活就是过得更好一点。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距离我们第一期节目其实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你们这里面新的人生经验里或者焦虑里面有没有是和年龄相关的吗？
无我们就还是没有年龄焦虑啊，我们也没有外貌焦虑啊，我们也没有生育焦虑，我想应该现在目前大家都没有了吧。
有生育焦虑，有后生育焦虑
啊，对，你是
生育后焦虑吧，
你是育儿焦虑，
他是生育以后的焦虑。
育儿有什么焦虑吗？就是
我很焦虑，我觉得我的焦虑是生理上的，就是我是还是有这种病症在，
就是你是焦虑症，你不是焦虑。
对，我觉得我是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这种焦虑症，不可能已经不能用轻微来形容了，可能有中度的焦虑症，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并且就是不像你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如果说它是一个具体的事或者是一个概念上带给你们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我是事无巨细，我就算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还在焦虑。
就是它不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觉得是你太想控制了。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太想控制一些事情导致的我的焦虑。
那比如说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还会给你带来焦虑的例子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明明知道就是我的阿姨现在有要走了，然后我要换一个阿姨，然后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虽然痛苦但是可以解决，因为我总能找到好的阿姨来接替她的工作，就算目前我要教她做事，但是她还是总有一天小孩也能适应她，她也能把我的事情搞定。如果不行的话我还可以再换下一个阿姨，直到换到我满意的为止。但是即便我知道有解决方案并且我已经在解决了，但是我还是会很焦虑这件事情，就是无法控制的，就是一直在想。
那你要不要再看看心理咨询师呢？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上一次那个换阿姨的时候我当时非常非常焦虑，然后我确实是找了一下心理医生，但是我还没，因为你知道心理医生他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
是的，
一个事情，就是你找一个心理医生并不是像找保洁那样单次付费就可以，你是要跟他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交流，就是你跟他建立好 信任的关系之后，你要定期的长期的就是跟他合作。然后当时
我
是
觉得这样会更好，
就是只是做了首对，当时我做了首次咨询之后呢，我的状态好了。第一是因为生活又慢慢的步上正轨了，再加上我一个情绪的发泄之后，我接下来的两三天心情不错，就等于就是结束了。
所以
我就没有，
其实你自己事后你回过头来想，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每当有这种就是生活中可能出现失控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的起伏就会很大，然后你就会产生非常多的焦虑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去找咨询师的时候，你可能不仅仅是需要去解决你当下那件事情的焦虑
和当时
的情绪，而是
你要去
对，你要去跟他聊就是怎么样去解决你这种没有办法应对生活中的突发失控的情况，
是的，
而产生的焦虑，这个才是我觉得，而且这个一定是需要长期的时间，就是长期的对话才能够解决得了的。
比如说现在这两天我就是处于一个无法应对的这种状况，其实还是在慢慢的应对，就是我换了个阿姨，很正常的在交接工作，然后她带小朋友也带的还不错，然后但是就我今天看监控的次数远高于我之前，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其实也说焦虑也是焦虑，另外其实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吧，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改变，然后现在是确实它变成了一个你值得担心的事情，所以你会花更多的心思在看监控啊这样的事情上。就是我最近我们会有一个后台的那种 app， 然后就是实时记录你店里面的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什么新的订单，然后别人点了什么东西，然后有没有上菜啊什么之类的。我也一天到晚都在刷那个，就是刷的频率比我之前要高很多，没事就刷，但我不会觉得这个是焦虑或者是一种就是不好或者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有变化了，所以我会花更多的心力在那个关注他上面。
对，但是我的点在于，就是我知道我就是换了个新阿姨以后，我看监控变多这件事情是正常的，但是已经到了一种就是失控的状态，我恨不得就是一直开着监控一直看着。
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是承认也以及知道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现在所有做的这些事情，
啊、
它都是在你身上，它就是正常的，你不需要去把它就是焦虑化，或者是觉得你自己在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而且在我听起来，我没有觉得这很极端啊。
我也觉得还好，
是吧？你说我一个恋爱脑，就是如果我给别人发信息，别人不回我，我会不会一直看手机？我当然会一直看手机啊，一直刷，我一直刷，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不给我回。对吧？
我觉得我害怕的点是，我很怕这种事情会不停的发生，就是我很想把这些事情解决完了以后，它就不要再发生了。但是我潜意识里面又知道这件事情会一直的存在，
还是会发生，
肯定不可能完全解决。
对
啊，生活不可能完全不出意外啊。
我倒要看看下一个变化是什么。
你这种健康积极的心态还是挺好的。
不是啊，就生活不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如果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你的生活就会像一滩死水，可能你会又会有其他的焦虑。
你就会焦虑为什么问题不出现。
可能曾云心想说，我就想要一滩死水，我就想要波澜不惊。
我不是想要波澜不惊和一滩死水，就是我希望我是那个掀起涟漪的人，不要由别人来掀起这个涟漪。
没有什么不正常或者是不应该的吧？你又没有杀人放火，
哎呦，我跟
你
说，你
又没有说阿姨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来，你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就是
我没有一个大嘴巴子，但是我确实非常喜欢说教，就是我发现我控制不了。
说教没问题啊，说教是你的表达的方式。
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喜欢说教，就比如说，因为我公公他是一个很喜欢跟人说国际大形势的人。
什么
国际形势？或者历史事件，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我婆婆完全就是不理他，因为他完全不 care。 然后吴鲁呢，就是他不想跟他爸爸说这个，因为他怕他们两个吵架。然后但是我就实在是听不太，有时候大放厥词，然后我就会马上 Google， 然后我就说这个你是从哪得来的，就是这个消息
咄咄逼人，
你也是挺你们俩真的。
然后因为我查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受不了你知道吗，我不能让人就是把这些错误的观念继续传播下去。
哎，你这是职业习惯吗？可能是
我需要核实这些事实好吧，你不能说你说说就不负责任了好吧，真是，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啊。好了，我要去接我的崽了。
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是吗？我们
还有五分钟他就放学了，
你先去还来得及吗？让他自己回来吧。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我们这个幼儿园很近。
那就这样吧，你去吧，小鱼录个 ending 就行了，你走吧，拜拜。
一个没有焦虑的人如何为这一期做 ending？
我不想要做 ending。 焦虑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啊？
失眠。
会喘不上气，失眠。我不是会喘不上气，我是会这样的，我是会就是会一直想要叹气。
我会坐不下来，就是我一沾到沙发就跟沾到刺一样，不行，我要站起来找点别的事情做。
我想想，要是我觉得焦虑的时候我会干嘛？
首先你不会觉得焦虑，但是
我会觉得焦虑，然后我觉得焦虑的时候我就是会解决它，
嗯，
然后或者是我就是不去想这个某颗仙。
哎，如果说你碰到一个你解决不了的烦恼或者问题，
嗯，就不去想。对，我就是我的人生信条就是这个，就是面对一切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事情就是不如我的意，不如我的意的话，我就是要不就是忍，要不就是改变。忍也包括妥协，也包括放弃。要就是一个态度就是我要征服它，另外一个态度就是算了。
我觉得曾雨莹可能需要就是学习
算
了算了，
对。就是
好像两年前，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两年前，如果没有记错，两年前应该也说过同样的话。
是、哦，
我觉得大部分事情，
你劝我分手的时候讲了多少个算了？
对，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算了，因为没有一个事情是，就是那种又没有到生
死
磕到或者是什么东西
的，
对、
啊，
就那不就算了？而且还可以，你就是看一下你之前就是。去海南的时候玩的相片，翻看一下开心的时刻。
说到这个，就是这次去海南是我从开始旅游，人生中开始进行旅游到目前为止旅过这么多次游里面最不开心的一次
啊。为什么？
对，就是原来我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无论多不顺利我都还是非常开心，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然后看了一些不一样的风景。然后但是这一次就是各种因素吧，就是天气也不太好，然后浪也没怎么好好冲。
天气不好是旅游的常态呀。
要么就是崽有事被绊住了脚步。
就是你在去这次旅游之前你有没有给自己预设过，就是这次旅游可能会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你生育了之后但是仍然可以拥有你以前想要拥有的那种生活。
是，
但
是
在实践
的
过程中
你这个就是期待值太高了、
嗯、
你把那个位置标准已经塞到这里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它只到这儿。
对，
然后你就会很失望，但其实你没必要把那个东西上价值上的那么高，
也没有上价值，就是那种情绪就是一过的。就是当时我就躺在床上，我就在想，就是我原来出去旅游，不管就是经历多么的，就是累或者是不顺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想要来，就是来这个地方。买了机票订了酒店花了钱来这个地方我不会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历。然后但是这次我好后悔，也不是好后悔，
为什么？
有一点后悔。
为什么会后悔呢？来都来了，
就是他会觉得他过程中遭受到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他觉得不值得了。
对，我就觉得好像不值得，我为什么要来这个海南啊？我来海南没有享受到任何的乐趣，我还不如在北京有乐趣。就
是
这种情
绪。有没有激素的可能性在里面呢？
哎，我知道了，可能是跟激素有关，因为我来大姨妈了。
对呀、啊，来大姨妈我也总是会觉得天都要塌了呢。嗯啊、
是，
我前两天、
就是、
真的觉得
就是在
生不如死，
就是在从海南回北京的那一天来大姨妈了，所以就是前面有一小段时间，就是在这个旅程的后期，我是在快来大姨妈的状态下。
那绝对。你不会觉得有任何东西是好的、嗯、
那就找到一个原因归结出去也不错对，你知道其实这种找到这样子的原因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管它是不是就是合理，但是反正就是找到了总比没
有好。我觉得肯定是，不是管它是不是、嗯、我觉得肯定是没有谁在来大姨妈之前是开心的。
对呀、啊，
好吧，那就是请大家以后在焦虑的时候可以就是多怪一怪别人，找一找外部环境的原因、
啊、
找一找那个别人的原因。
当然啦，
好吧，不要怪到自己头上 OK
能怪别人绝对不要怪自己